新闻联播罕见事故，张友侠原声突播，又神秘失踪内幕。郑丽文追思共谍，蔡正元批国民党可改名投降党。日本授予台湾原住日代表勋章。乌无人机重创俄军。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9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内斗残酷又诡异。11月3号的中央新闻联播破例播放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讲话原声，内容是强调习思想，后来这一段内容被替换并伪装成重播修正。北京时间11月3号党媒新华网报道称，当日中共所谓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军委机关发言，发言团成员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做了报告。当日晚上7点的中央央视新闻联播首先播放了两条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新闻，第三条就是报道上述宣讲团的新闻。这条新闻特别提到了张友侠的讲话内容，并罕见播出了他的讲话原声，甚至同步配发了讲话字幕。这段原声长达32秒，张友侠的讲话内容基本都是党白骨套话。以往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中共领导人讲话时，大多都是只播放现场画面和领导人讲话的特写镜头，至于讲话内容都是由主播代读，即使是报道党魁习近平的讲话亦很少出现他的原声。所以央视突然播放张友侠讲话原声，引发网民的各种猜疑。一种观点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党内反习派在度向全国宣示张友侠军权在握，指点江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可能是挺习派刻意突出张友侠表忠，展示习近平依然稳坐大位。还有人认为，可能是掌权的政治老人有意受团结中俄关系张集内斗的舆论。新唐人记者11月8号查询中共央视官方网站，发现11月3号的新闻联播全党影片已非央视新闻频道的首播原版，被替换变成带有重播标记的版本。该版本中张友侠的讲话已经消失，原版有关四中全会宣讲团的报道被替换变成就四中全会采访体制内民主派高官的内容，但央视官方网站上仍能找到张友侠讲话的单条影片。根据惯例，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联播在晚上7点首播，两小时后9点重播。如果首播出现事故，就会在重播时修改。不过网上流传的张友侠讲话影片带有 CCTV13 和重播的标记，这个似乎表明央视新闻频道当晚9点钟重播，并没有替换张友侠讲话内容，亦就是说现在央视官方网站上所谓重播版本很可能是事后修改的假影片，目的是掩人耳目。央视反常播放张友侠原声及事后偷删，似乎就凸显了中共内斗的诡异。近期以来，中共军队高层遭遇冧骨牌整肃，几十名军头相继落马。时事评论员分析，这次央视突然播出张友侠讲话原声，又紧急删改影片，一边是集宣传机器的高度警觉，另一边是体制内的波涛暗涌，有人表忠，有人观望，更有人在赌未来的权力走向，绝非偶然。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这次央视的乌龙是内斗事物，还是故意放风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低你的看法。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对着个 mon 看新闻，那你对眼有没有觉得很累、胀痛，甚至有时累到眼睛撑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 眼干，又胀又痛。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给大家。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这些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就继续我们的新闻。国民党主席郑丽文8号出席1950年代秋季追思大会，原意是追思政治受难者，但名单中竟包括中共地下党员吴石，立即引发政治风波和舆论争议。前国民党立委蔡正元批评党主席如果为颠覆国民政府的中共间谍之制认同颠覆历史，索性改名为中国国民投降党。更令人震惊的是，追思会现场竟然播放中共红色歌曲《安息歌》。郑文忠不单止为吴石等中共间谍平反，还指责美国以台制华，整场活动被批统战意味浓厚，现场充斥中共色彩。还有网友讽刺说，这个边是追思会，根本就是中共的统战现场。面对外界强烈批评，郑丽文表示，活动主轴在于反思政治迫害，追求和解，不是纪念中共人物，呼吁外界不要过度政治化。不过舆论指出，这样的讲法是刻意模糊历史真相，吴石不是无辜受害者，而是中共派驻台湾的情报干部。如果将中共间谍和冤案受害者混为一谈，就是在这里替中共渗透洗白。蔡正元强调，目前还未见过中共领导人祭拜国民党的政治受难者，国民党主席就去悼念企图颠覆国民政府的中共间谍，简直是颠覆历史的杰作。改名为中国国民投降党，改名副其实。民进党多名立委痛批郑丽文的行为模糊敌我界线，是向中共示好的政治表演。立委王定宇表示，追思中共间谍等于否定当年对抗共产势力的历史，国民党要清楚自己是台湾政党，还是中国附属组织。观众朋友，你是怎认为郑丽文这一场追思是反省历史的？请你在评论区打一。如果你认为是替中共洗白，请你打二。欢迎你在评论区讲下你的看法。日本政府曾在11月3号向台湾前驻日代表谢长廷颁发优日大绶章，表彰他在任8年期间为推动日台友好和互相理解作出的贡献。仪式在东京举行，由日本政府主办。这项勋章通常授予在促进国际关系上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人士，不过这一正常外交礼仪就引来北京的不满。就事件，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7号在记者会上冷静回应，这个是为了表彰谢长廷先生在任期内为日台友好所作的贡献。过去亦有多宗类似受训事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一致，并未改变。谢长廷自2016年到2024年担任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是民进党政府任命的重要外交人物。在任期间，他积极推动台日防疫合作、渔业谈判及文化交流，被视为日台关系的重要桥梁。外界认为，中共此举反映出北京对日本加大台日合作的高度警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同台湾代表进行短暂交流，再次触动中共神经。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显示日本在台海安全 和民主伙伴议题上，正逐渐脱离过去对中共的顾忌路线，转向更明确的挺台外交。这枚勋章不单只是荣誉，更似是日本对台关系的一种公开宣示。正如日本舆论所言，东京的礼遇是台北的信任，而北京的愤怒更证明台日关系正迈入新阶段。下面我们聚焦乌克兰东部的波克罗夫斯克，亦就是红军城，最近这里成为全球瞩目的战场。亲俄媒体称俄军占领红军城，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新发声，数据令人震惊。俄军不单止没有攻下红军城，过去三日的主要战线攻势亦均告失败。十月份，乌克兰无人机就消灭了大约25,000名俄军士兵，单月最高纪录，每日平均超过800人。红军城面积不到30平方公里，战前的居民是6-7万，但现在已成空城。前线附近的村庄一个月前仲有居民，现在几乎是空无一人。俄军集结11万精兵，每日损失近千人，兵力几乎是乌克兰的8倍，就迟迟无法攻下。泽连斯基表示，普京急需一场胜利，不单只为了稳军心，亦为了营造舆论，为要战争继续打一针强心剂。无人机在这场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乌克兰军方的光纤无人机系统覆盖了红军城周边几百公顷土地，抗电磁干扰，能够实时监测敌方动向。乌军无人机指挥官马蒂亚尔透露，乌军损失27名无人机操作员，但俄军付出了大约25,000名士兵的生命，和7万多军事目标被摧毁，相当于2个俄军军团的兵力。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每2分钟就有申请者报到，生产线正全速扩张，天空即将形成密布的无人机网，战场内部同样惨烈。俄军曾多路突入红军城东南部，乌克兰投入预备队反击，将局势稳住。城外平原上，乌军第91独立营配合空军精准打击俄军集结点，最近甚至摧毁了 S-400 防空导弹链。前英国退伍军人分析，当年俄军用1年先推进8公里，可见攻下红军城的难度。无人机作战已扩展到战备后方。11月6日，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发电厂和科尔加格勒克石油炼油厂相继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爆炸瘫痪设施，影响中部钢铁、化工及炼油产能。乌军海王星导弹亦打击俄主要电网环节，造成大范围停电和供暖中断，影响从卢甘斯克到莫斯科郊区。分析指出，俄方能源短缺和民间不满可能成为未来持续压力。乌克兰军方强调，红军城战斗不单只是城市争夺，更是对无人机、空地一体战术以及战场意志的全面检验。随着冬季来临，远程导弹和无人机战术成熟，即使兵力占优的一方亦可能陷入多线困境。红军城的未来将成为俄乌双方战略、技术和士气的风向标。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